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美国驻华大使麦恩斯星期一强调，中共必须对3年前喺武汉发生嘅 COVID-19 危机起源，俾出更多诚实嘅资讯。近日，美国能源部刚刚提到俾白宫同国会主要成员嘅一份机密情报报告，并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有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所引起。虽然白恩斯在当日的美国商会活动没有直接谈到能源部的报告，但他表示，如果世界卫生组织要得到加强，就必须要求中共在该组织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白恩斯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讲到了目前是美中关系的困难时期，而中共的监视气球和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是美国现在正在处理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处理这一份分歧的时刻，并让中共承担责任，同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我们的联盟体系。他说，我们现在处于这一个超现实时刻，我认为中方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内输掉了有关气球事件的辩论，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影响力和信誉，而现在他们想将这一个归咎于我们。巴恩斯说，这个有点像奥威尔式，这个有点令人沮丧，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真相。巴恩斯还讲到了台海问题，他表示美国有义务在台湾和其周边地区保持其军事力量，来到确保台湾有能力阻止中共的任何形式的进攻行动。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激励世界其他国家来到确保中共不能够对台湾本身进行胁迫。据欧洲联盟星期一指出，由于明斯克当局持续打压国内反对派，对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的战争，欧盟已经将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延长了1年。欧盟理事会星期一透过声明表示，制裁已延长到2024年2月28号。根据这项制裁，卢卡申科和其他194位和白俄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被禁止进入欧盟，他们的资产已遭冻结。制裁行动还锁定34个实体，并禁止来自欧洲的所有资金流向这些实体。而执政近30年的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盟友。自从白俄罗斯强人卢卡申科残酷镇压抗议2020年有争议大选的示威者以来，欧盟便对白俄祭出了数波制裁行动。然而，就在欧盟延长制裁之际，卢卡申科28号前往中国进行3日访问。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对卢卡申科而言，白俄虽然公开表明支持俄罗斯，还为俄国提供安全避难所、训练场和发射台，但同时他又拒绝让白俄军队参与战斗，因为他害怕此举会引起国内反弹。卢卡申科在今年年初会见普京时，有迹象表明两人关系有所新变。纽约时报认为，卢卡申科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亲密的盟友，白俄在去年成为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跳板之后，卢卡申科成为唯一公开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元首。这一趟访华行程将让白俄和中共在俄乌战争中遭受国际更多的关注和压力。当前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正计划审查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并准备在星期二启动听证会。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威斯康辛州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议员们将同杰出的首席执行官和行业代表接触，来到了解包括私人股份、风险资本和华尔街公司在内的美国企业是怎样在中国投资和运营。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是新一届美国国会为重点关注来自中共的威胁而在今年1月新成立的委员会。加拉格尔说， 呢個係由兩黨議員組成嘅委員會，希望同私募股權同風險投資公司進行接觸。呢一啲公司對可能同中共軍方有關聯嘅中國科技公司進行咗大量投資。加拉格爾話：我有興趣了解嘅一件事係，如果你係一家喺中國有利益嘅大公司，比如迪士尼或美國職業籃球協會，你係會點樣駕馭呢一種複雜性？他表示，该委员会将有可能同这些行业的公司举行听证会，但尚未做出决定。另外，委员会亦都希望同华尔街的公司谈话，来到更好地了解去风险化或选择性经济脱欧的复杂性。加拉格尔的评论是在白宫努力创建一个对外投资筛选机制之际所发表。一些专家希望这一个将引发对那些投资在同国防有关集团的美国公司进行更多审查。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一27号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这一份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接受希望之星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之所以会在公布这一份所谓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最主要是他体认到数字建设对于现在的经济、社会、民生以及中共非常在乎的政治、军事、国防都非常的重视。赖荣伟讲到这一个数字建设的规划，
2522的整体框架，指的就是说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跟数据资源体系的这两大基础。这两大基础要跟五位一体结合，就是它所谓的五推进数字技术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还有深度的融合。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两大基础呢，就是软跟硬要一起来，就是它的设施要做好，它的资源要拨下去。那这个其实也代表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斗争啊，现在已经到科技战，遇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封锁，所以呢，他现在在强调内循环的同时，也就是体验到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外循环啊，现在对他不利。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希望透过数字建设呢，来拉动他的这个经济发展。
2522的整体框架，指的就是要悭食数字基础设施跟数据资源体系的这两大基础，然后这两大基础要跟五位一体结合，就是他所谓的推进数字技术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要深度的融合，亦即是说这两大基础就是软跟硬要在一起，就是他的设施要做好，他的资源要拨下去，其实亦代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斗争，而家已经到了科技战。中国遇到了国际社会的封锁，所以他而家强调内循环的同时，亦即是体认到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外循环，而家对他不利。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希望透过数字建设来到拉动他的经济发展。对于2522后面的两个意志，赖荣伟话，就是要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的两大能力。但中共亦体认到他遇到了技术创新的瓶颈，当然跟国际社会对他的围堵有关。另外，数字安全的屏障，这个安全亦即是中共最在乎，就是党的领导政治安全要做到。最后2522里面最后一个意志，就是要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跟国际环境，亦即是说先从国内开始，亦都同时要从国际落手。赖荣伟揭露中共这一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背后的目的，他说，
简单讲啦，中共就是希望利用数字建设来拉动他经济的发展，因为他用数字建设的发展呢，来维护他社会的稳定，尤其最近社会运动不断，从学生运动到白发运动。另外呢，在政治上，他这个数字建设在政治上，一方面也是要正的要贯穿到他国家机关内，真正的落实党要来控制国家机关，那这就是所谓的以党领政，他真正的目的 最后以党领政要变成党政合一，而且要变成以党代政，那最后其实也是要落实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简单的说，中共就是希望利用数字建设来到拉动他的经济发展，另外他用数字建设发展来到维护他的社会稳定。尤其最近社会动荡不断，从学生运动到白发运动。另外他这个数字建设在政治上一方面亦是要真正贯穿到他国家机关内，真正的落实党要来到控制国家机关，这个就是所谓的以党领政。他真正的目的最后是以党领政，要变成党政合一，而且要变成以党代政。那最后其实亦即是要落实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欧盟2月23号对 TikTok 下达禁令，禁止员工在公务使用的通讯设备上安装。日本27号亦宣布跟进，加拿大27号成为最新一个禁止在政府装置上使用中国短影片应用程序 TikTok 的国家。白宫27号则宣布给政府机构30日的时间，来到确保联邦设备和系统中没有中国影音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一般来讲，美国的做法比较是以一种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 概念的做法，就是在科技竞争领域由美国政府确定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亦即是小院 Small Yard， 来到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 High Fence， 来到保护美国的核心技术。同时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会严密封锁，而小院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对外开放。赖荣伟提到，台湾不只留意到中国软件的危害，连中国的手机硬件等都有所规范。
我们现在包括连台湾的公务机关现在都是禁止使用中国的设备啊，不要说是 TikTok 啦，这个 APP 或是这种我们在手机上的这种 APP 这种软体，包括像微信啊，这个微信啊，或微博啦，或者是这个小米啊，或者是华为啊，这些手机的硬体的部分，现在基本上都开始规范。
而家包括连台湾的公务机关都是禁止使用中国的设备，不要说是 TikTok 这一个 app， 或者是我们在手机上这一种 app 软件，包括好像微信、微博，或者是小米，或者是华为，这一些手机的硬件的部分，现在基本上都开始规范。美国去年已经禁止政府所有终端设备使用 TikTok。美国民权联邦27号敦促美国国会勿禁用中国影音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28号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表决一项相关法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27号在声明中说，这一项法案授权政府禁用 TikTok 或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软件应用程序。毫无疑问， TikTok 就是安全威胁。麦考尔说， TikTok 令到中共得以操控和监控用户，同时侵略美国人的数据，并用在他们的恶意行为。